法师，各位居士大德，大家晚上好。请翻开《俱舍论》第013，编号第013讲义的第362页。讲义362页，目前进行的内容是《俱舍论》分别根品，在说明心不相应行法。心不相应行法以俱舍论所陈列共有14项，目前所进行的是要提到2种无心定，以大文的科判是第4。如先前所提过的，在光寂的判别，他将 同种性同等类的会判为一组，会判为一组，所以德非德虽然有2项，但是是第一颗。那么同分是第二颗。那第四心不相应行法的第4项无想，它是第3颗。目前进行到的是心不相应行法的第5以及第6项，它是如科判第17刮胡一提到说，此下大文第4名二定，二定呢就是所谓的无想定以及灭尽定。当然这边是所谓在定法中属于心不相应行，那么唯有这2种无心定。好，那么在二无心定中先说明的内容，如普光居舍论记所分科的，第一大科是说明无想定，第二科是说明灭尽定。那么接着呢，在讲义的373页，在科判大西以下的内容是在说明这二无心定的所依生的所依生。好，我们接着就请看回俱舍的本文，科判刮胡一说明无想定。论文提到出无想定其相云何，也就是它的相貌特征怎么去定义，怎么去认知无想定。颂曰，如是无想定，后尽虑求脱善为顺身受，非顺得一世。好，这是俱舍论根品，分别根品的第43颂。那么在记诵这一颂中所说明的内容是什么呢？请参考注脚21刮胡一俱舍论记解释的从第2行，如是无想定，这是标它的名，标这无心定的名称。好，那么后尽律，这是说明无想定的所依地。那后尽律主要是指四根本，色界四根本定中的最后，所以是第4尽律。好，那颂文的求脱是指在修无想定当时的作意，他们是为了这种外道修无想定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要求解脱、求出离，所以这是在说明修定时的作意，在加行的作意。好，那么颂文中的善，善这是说明无想定它的属性，在三性中是善性。好，那颂文中的为顺身受，这是在说明今生修无想定之后，在下一生，在下一生必然会升到无想天，所以这是在说明修无想定所感召的果报，所感召的一手果是唯有顺身受，也就是在第二生必然会升无想天。好，非圣，颂文中的非圣是指在修无想定的友情必然是一生， 必然是一生，不会是圣者，必然是，而且必然是外道，有正知见的佛弟子，他不会以修无想定作为修行的方法。好，那么偈颂的最后一句得一事，就是在说明初修无想定，他只能现身得，现身得，他不会成就未来无想定，也不会成就过去的无想定，唯有成就现身的。那当然在说明得一事的长行解释的时候，我们会提到这会关系于有部，他认为三世时有法体恒存，你今生所修其成就的，比如说某种功德，那有可能会成就过去乃至未来相等类的功德。那这跟有部他的基本且最重要的一个思想，三世时有法体恒存，是有关系的。那等到长行解释的时候再来细说。好，那接着进入论约，请看到科判 A， 这是在辨明无想定的题。好，那么论文提到，如前所说，有法能令心所灭，名为无想。如是，复有别法能令心所灭，名无想定。好，那么在先前讲义359页说明心不相应行法的第四项，说明无想。无想它的功用就是能够让心所暂时止息，那时间是500劫，所以现在的论文就讲到如前所说，就是在我们这份讲义的359页，也就是第四项心不相应行法的第四项。好，那如是另外还有可以让心所暂时止息暂时灭止的，现在所说的第一种无心定呢，就是名为无想定，它也有与无想相同的一种功能，能够让心所灭。好，那这是在介绍无想定它的，从它的用来说明它的体相。好，接着再解释无想定名称的由来，是无想者定，名无想定。好，那这个是无想者他的定法，那就称为无想定。那这个是所谓的依主事，或定无想，名无想定。好，那么也就是解释无想定有两种方式，以我们先前在聚色论课程有介绍的有六离合式，那么无想者定就是无想者的定，那名无想定，这个是所谓的依主式，也就是所谓的属格的一种意思。好，那定无或定无想，这个就是定本身，这样的定它的本身呢就是没有想，没有想。那这个就是所谓的持业式，也就是所谓的同位格啊，同位格。好，那么最后论文最后一句话，说如是生危险，危险此定灭心所与无相同。如是生是指在颂文有出现，在颂文有出现，同样在长行解释有出现。如是这个词呢，它只有一个含义，就是在说明这个定法它唯有在灭心所这一点是跟无想定，跟无想相同的， 也就是无想定跟无想这两种心不相应心法，唯有一个共同点相同，就是能够灭心心所。那除了这一点之外呢，也就代表他们在其他的，比如说属性也好，种种的是不一样的。当然两者都是归属于心不相应心法，这个就不用另外说。那除此之外，无想定跟无想唯有在灭心心所是相同，那其他它的属性等等是不一样的。好，那这一段相关的注释可以参考注脚23括弧一。那内文中就有提到这样的心不相应行法，它是以站在有部来讲，它是实有法体的，能够让心心所暂时止息，就是成就无想定之后，所有的心心所都不暂时不现前，没有作用。好，接着解释论文中的无想者，是指某一有情他身中没有想这个心所，当然想心所不现起，也就代表其他的心心所是没有现起的。好，那只是在修习加行的时候呢，因为是在作意让想止息，所以从加行的这个阶段来命名，来命这个定的名称。好，所以无想者，论文中所提到的无想者，就是指有情，某一有情身中没有想，称为无想者，无想的人。那无想者之定，名无想定。那这个就是依主事，依主事就是两法，那彼此间是一种所属的关系，所以称为依主。依主是，所以无想者的定，这个定是属于无想者，所以称为无想定。好，我们论文的第二提到或定无想，那就是即定就是无想，也就是说定本身它的就是无想这样的一种作用展现，所以就称为无想定。那这个就是所谓的同位壳，在六离合式呢就称为持业式，也就是定本身就等同无想，这个定就是无想。好，那么最后论记的最后一句话解释说，颂说如是身，就是颂曰如是无想定，这个如是这个词唯显此定灭心心所，与前无想亦熟天同，非一切同。因为在心不相应行法的第四项无想，它本身是亦熟，唯有亦熟，所以光寂就加此，把无想后面加亦熟天，其实就是我们讲的无想，无想天啊。唯有在灭心心所，无想定跟无想一熟天是一样的，并不是指其他的属性等等也相同。好，这是在辨明无想定的体性还有名称。那接着说明寄送的后进律，这是在解释无想定的依地。请看到句色论文科判 B 以下，此在何地，这个此是指无想定，无想定它的所系属是在三界九地的哪一地呢？好，那么论文回答，为后进律，即在第四进律非余。那么无想定所感得的果报是在广果天的高胜处，那广果天是在第四禁律色界的第四禁律天，那无想定他所系属的也是色界的第四禁律，因果是相符。 好，接着请翻到讲义363页，说明寄送的求脱。那这是在解释休息无想定的这个有这位有情，他当时在修无想定之前的加行，他的作意，他的意念是为什么要修无想定。好，请看到论文，修无想定为何所求，是要求取什么呢？好，那么回答，为求解脱，彼执无想是真解脱，为求正彼修无想定。好，这也是先前所说，为什么修无想定一定是一生，而且是外道，不可能是正知见的佛弟子。因为他这样修习无想定的友情，他错误的去认知，以为无想这样的一手是真正的解脱三界的束缚。所以彼执无想，这个无想呢是指无想一手，并不是指无想天，并不是指无想定哦。彼执无想是真解脱，这个无想呢是指无想一手天。他将无想这样的一种境界认为是真正的解脱，所以为了求证无想，因此这位友情修习无想定，修习无想定，他以为只要止息了想就能够获得解脱，这个是一种错误的知见。如果以我们佛法所讲的五种见，五种历史来看的话，这就是所谓的见取见，将无想认知为是真解脱，这是所谓的见取见。那么将无想定以为是能够出离的一种道，那这个就是所谓的借境取见。那等一下在下文会有更明确的说明。好，所以修行无想定的人必然是外道一生，他在修行加行的时候以无想为真解脱。好，接着来说明无想定它的属性，在三性中是属于哪一性呢？论文提到，前说无想是一熟故，无即性色，不说自成。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在前文提到无想它本身是一熟果，所以既然是一熟果，必然就是无复无即性，必然是无复无即性。那因此不用再进一步解释，就应该明了，所以事情才会讲说不说自成，不用去特别说，那么就知道它既然是一熟果，那必然就是无复无即，所以前文不说。那现在呢，在这段文，今无想定一向是善。好，那无想它本身，无想定本身虽然是外道一生所修行的，而且虽然知见上是错误，但是无想定它本身的属性唯有是善性，必然绝对是善性，当然这个善是有漏善啊。好，那么接着论文提到，此是善故，能招无想有情天中的五蕴一熟。好，那么因为它是有漏善，那必然会招感有漏的一熟果报。好，那么是怎么 招感的说明，更详尽的说明，如先前讲义的注脚有说明，可以参考讲义360页注脚11括弧一，在注脚的文有引用到大毗婆沙论卷118 菩萨的卷118有诸家说法，那么在普光所认知的呢，俱舍论的正义是同于菩萨的正义，那么顺正理论众贤的主张反而是跟有部中的义师、有部中的义说相同。那么特别要提的是讲义363页讲到无想定是善，能招无想有情天中的五蕴一熟，但是在讲义360页注脚栏却只讲说无想定它本身只能感召无想一熟，那么命根众同分还有眼等色根是由有心净虑的业所感召的，那其余诸蕴是由无想定还有有心净虑这两种同时感召。如果以讲义363页来对照的话，讲义363页俱舍论文来对照的话，俱舍论本身的说法岂不跟婆沙的评价正义是相违背的吗？因为婆沙的评价正义如讲义360页刚才我们所读的，无想定本身应该只有感召无想一熟而已没有感召五蕴。我们相关的解释第一个如注脚29讲义363页注脚29普光是这样的去说明的，请看到文的第二行，此定为善，无想定为善，那能招无想有情天中的五蕴一熟。那为什么说五蕴呢？接着后文就解释，这是包含在出生无想天，还有从无想天末要投身到欲界，那在包含这两个阶段都是有心心所的状况，所以说他，所以论文才这样提说无想定能够招感无想天的有情五蕴一熟，所以包含了五蕴。那么在普光的解释，他说出生后末有心心所，那么当然就包含了五蕴中的受想行识，因为受想还有行蕴中的心相蕴行蕴，这个就是所谓的心所，那五蕴中的事蕴，这就是所谓的心，所以在出生后末有心心所，也就包含受想行识这四蕴。但是色蕴怎么去理解呢？如果依照讲义360页的话，讲义360页所提到的眼等色根，这个就是所谓的色蕴，那它本身以婆沙的正义它并不是由无想定所感得的，以婆沙的正义它是由有心净虑这个业所感的。那所以如果普光大师他在论记中所说是成立的话，那么俱舍论这边的讲法呢，应该是一种概括性的，那这样概括性的讲法，其实在大毗婆沙论也是有的。那在我们这份讲义正巧也有列出来，请先翻到讲义的365页，看到注脚栏36瓜湖山的引文标楷体的最后一行，也就是讲义365页注脚栏瓜湖寺梵文的上两行，那么有一段的问答，最后大毗婆沙论卷152最后一段问答，他提到 此于何处受一手果？答：于无想天受五蕴一手果。那这边的此主当然就是指无想定了。所以婆沙在简要的回应无想定所得的一手果的时候，他也是以五蕴在说明。那只是如果要更详细的、更详尽的去分析的话，就如婆沙的118，也就是讲义360页注脚所引的大毗婆沙论卷118的内容，这才是更细分、更明确严谨的去细分无想有情，升到无想天的有情，它的五蕴一手相对应的业，相对应的业是由谁而感召的。好，那接着再请翻回讲义363页。对无想定本身是善，那么大体而言，它能够感召无想有情天的五蕴一手。那接着就顺此而问，来说明偈颂中的为顺身受。那论文提到，既是善性，也就是无想定它既然是善性的话，那么所招感的果报是为顺和受，也就是能够感得无想有情天五蕴一手是在哪一生成熟这个果报呢？这个一手果在哪一生成熟？好，那么论文就回答，为顺身受，非顺现，非顺后，也非不定受。也就是无想天的五蕴一手果，它不是在修无想定成就当生同一世就成熟果报，也不是在第三生乃至之后会成熟果报，那么也不是他不决定。好，所以简单的讲，今生修得无想定，在第二生必然会升到无想有情天，也就是色界第四经律中广果天的高深处。所以修无想定，那么为顺身受这个无想一手果。好，接着论文就讲了，若其此定后虽退失，传说现身必还能起，当生无想有情天中，故得此定，必不能入正信离身。好，那这个对佛弟子是很重要的，也就是如果今生你成就无想定的话，即使在今生寿命结束之前你退失，但是呢，在寿终之前无想定必然会再成就。即使曾经退失了无想定，但是在你临命终之前呢，必然还会再成就，必然还是还得还起无想定。那因此你会基于这样的一种重业而感生到无想有情天，那所以也就代表你今生成就无想定的话，就不能入圣道。那这边是以用正信离身来做说明，正信离身主要就是指见道。好，所以并不是所有的定法都是有利于修行的，主要会将无想定名为外道定，就是成就此定之后，必然下一生会升到无想天， 你没有办法得出离解脱啊。好，那接着第六项是说明修行者，解释颂文的非圣，又许此定为一生得非诸圣者。原因是为什么呢？以诸圣者于无想定如见深坑不乐入故。好，我们接着颂文讲，谁会来修无想定呢？他说，要执无想为真解脱，起出离想而修此定。会修无想定的人，他的一种观念就是将无想一熟认为是真解脱，那么认为修无想定呢，能够出离三界，起这样的一种作意，才会修行无想定。那这样的一种错误的知见呢，是圣者绝对不会存在的。所以后面就讲，一切圣者不执有漏，为真解脱，即真出离。那故于此定，必不修行。那我们都知道，所有的圣者呢，他一定是最少一定是断了见惑，三界见惑已经完全断除。那见惑中，我们会以五种见、五力识作为代表。那么将有漏法认为是殊胜的解脱，这个是所谓五见中的见取见。如黑板上，黑板的大概中间的地方，我们有先写，就在聚色论往后的分别随明品会提到，分别随明品是在卷十九大正藏的29册100页的 A 栏，会提到见取见呢，就是所谓的执劣为胜，也就是将劣主要是指有漏法，将有漏法认为是殊胜的，认为是无漏的。另外呢，对于见取见有另外一种解释，就是非果即果，不是真正的解脱圣果呢，却只以为是解脱果，那这个就是见取见。好，那么将有漏执为是真出离，这边的有漏呢，依照古德的解释，还有依照顺证理论的解释，是指无想定。所以将有漏执为是真解脱，是指将无想一熟认为是真解脱。那么将无想定认为是真出离，那这就是五见中的非道即道，并不是真正的出离圣道，却只以为是。那这就是所谓的借镜取见，借镜取见。好，那么相关的说明大家可以参考注脚32，注脚32。那么由于圣者呢，他必然是断除了这两种见，当然也包含了三界的见惑，所以呢，圣者绝对不会起这种错误的执着之见，因此圣者他必然不会修无想定，不会修无想定。好，那接着请翻到讲义的364页，说明第43颂的最后一句，得一事。请看到论文，论文先提问，若诸圣者修得第四禁律定时，唯如禁律亦得去来无想定佛。好，那么这个论文的意思是什么呢？请看到注脚33括弧1， 注释的第二行，问若诸圣者 修得第四禁律定时，必得无始的过去还有未来诸有心定。那这种说法呢是有部的，有部的认知。那如我们刚才有提到的一个观念，有提到一个观念，就是站在说一切有部的思想，三世时有法体恒存。那么以你今生今世修得，他这边提到是诸圣者还有修得第四禁律的时候，修得第四禁律的时候，那么在当下呢，你不只成就今生的第四禁律，你还成就，这边如论文，如注释文所讲的，还成就无始以来，也就是过去的有心定，以及呢也成就未来的有心定。那么这就关系于有部他的三世时有法体恒存，虽然过位的法没有现起，过去的已经现灭，未来的还没现起，但是呢你是可以去得的，是可以去得的。好，那这个观念，这个观念也应用到有所谓的四种修啦，四种修。那因为黑板的关系写不下，这个是在俱舍论的分别制品卷26大正章29册的140页 A 栏，有说明到有四种修，第一种是得修，第二种是习修，那第三种是对治修，第四种是除浅修，有这四种修。那么得修跟习修呢，它局限的对象是有为善，那这个有为包含了有漏跟无漏了，只要是有为法而且属性是善的，那么在未来呢它能有得修，如果这样的有为善是未来它能够有得修，那如果是现在的有为善呢，它具有得修跟习修，具有得修跟习修。好，所以如现在这篇论文所讲的，圣者他修第四禁律，他属于有为善，所以他能够有所谓的得修。好，所以他说必得过去还有未来诸有心定。好，那么无想定呢，因为他我们刚才有介绍无想定它的依地，它所细数的也是第四禁律，也是第四禁律。因此呢提问者就讲，此无想定唯如禁律，亦得去来无始成习无想定否？好，因为无想定本身它也系属于第四禁律，因此呢提问者他的疑虑就是说，如果圣者他今生修得第四禁律的时候，那么第四禁律可以作为无想定的依止，那当他今生修习能够成就去来的有心定，那么会不会也成就去来，就是过去跟未来的无想定呢？那如果会的话，那不就与上文会有冲突吗？圣者虽然今生没有现起无想定，不过他却成就了过去还有未来的无想定，那么会不会造成冲突？在逻辑上，在义理上，如果答案是yes 的话，那就会造成冲突了。那如果不是的话，如果不能成就的话，那为什么？原因是什么呢？好，那请看到论文的解释。论文第一个就正面的回应说，于亦不得。那这边的于是指圣者之于， 因为在提问的时候，他是以圣者修的第四禁律作为提问。好，那么论文在回答的时候是说于意不得，也就是想表明说，即使是凡夫一生修得第四定的时候，修得第四禁律的时候，他也不能去成就过去还有未来的无想定，那么更何况是圣者，就绝对不可能会发生这种情况。意思也就是说，连一生凡夫他今生修得第四禁律，尚且不会成就过去未来的无想定，那更何况是圣者今生修得第四禁律，也必然不会去成就去来无想定。好，那原因是什么呢？接着论文就解释，彼虽成喜以无心故，要大家行方便修得，故出得时为得一事，未得现在。那 这一段文就是在解释寄送的得一事，今生修得无想定呢，那唯有出得的时候为得现世，不会去成就过去跟未来。好，那接着论文就举譬喻来做说明。如出受的别解脱戒，那么这个关键点就在于，因为所谓的别解脱戒，就是我们讲的受持五戒也好，或受持所谓的沙弥沙弥沙弥沙弥尼戒，乃至于具足戒，这就是所谓的别解脱戒。你受一条就一条得解脱，称为别别解脱戒。那我们所说的戒总共有三大类，那别解脱戒它是属于散心的。那么第二种呢，是所谓的我们一般俗称为是定供戒，就是禁律律仪，所谓的定供戒。那第三种就是所谓的俗称称为道供戒，那这个称为无漏律仪。那这两种定供戒跟道供戒，它是有心的，它是属于有定，有漏定或无漏定作为依止，作为依止。那别解脱戒它不是，别解脱戒它是处于散心的状况，散心的状况。好，那么接着论文就提到，得此定理在第二念，第二刹那乃至第二刹那之后，还没有出此，还没有出定之前，从得定之后的第二念到未还在定中没有出定之前，那这时候呢，他能够成就现在的无想定，以及包含过去的无想定。所以出得时只得一事，但是从第二念乃至于都在定中，都在无想定中这样的一种时间，他所成就的就是现世跟过去。好，那最后解释，以无心故，无未来修。因为无想定本身是心性所暂时不现前，它的力量是比较微弱的，所以没办法引，没办法去成就尚未升起的定的无想定，所以是没有成就未来，没有成就未来。好，那在这段文，古德他尤其是元辉的《俱舍论颂述论本》，他解释的非常详尽，请参考注脚36刮胡2。好，请看到释文的第二行，为无想定初念起时为得现世， 所以就如论文的名为得一事。好，如出受别解脱戒，那此无想定从第二念已去乃至未舍，是有记故。所谓的有记，因为无想定它是善，它不是无记法，它是善性的，所以它是有记，所以它能够去成就未的过去的无想定，所以有所谓的法后得。过去的无想定对于今生来讲得在今生，那么过去的无想定呢是在过去，是在过去。好，那故知初念为成一事，那第二念等，第二念等若未出关，也就是指都在定中了，那通成过去还有现在。好，那以无心故，无未来修，所以无法前得。好，那若出关已，那为成过去。所谓的若出关就是从无想定出了。那么所以从无想定出你没有在定中，所以就不成就现在，那只成就过去。因为已经出定了，所以定已经入过去现灭了。好，那么在这段文先解释，它内文有提到所谓的法后得以及法前得，也就是这个得在法之后称为法后的得，那得在法前那称为法前得。好，那如在黑板的最右侧的这一边，这个观念就像先前所提到德或者是非德，我们也有应用类似的图表。那以某位有情现在他成就无想定，那对于未来的论文是先解释过去，就是解注释文的第三行。那如果过去的无想定这个法在过去的话，那么德对于法的位置，德是在法之后，所以如果现在我们去成就过去的无想定，那就有法后的德，德是在法后，过去这个时间点是在前面的，那现在是在过去之后，所以德在现在，那成就过去的无想定这个法，所以德是在法之后。好，那同样的接着论文的第四行提到说，以无心故，无未来修，无法前得。那所谓的法前得就是得是在法之前，那这边的法都是指无想定，那么这边的无想定它的时间点呢是在未来，那得是在现在，所以现在的得相对应于未来将要成就的无想定来讲，得是在法之前，得是在法之前，所以是称为法前得。但是因为无想定本身它是无心的缘故，所以它的力量比较弱，因为力量比较弱，所以他没有办法去成就尚未起的这种未来的无想定，也就是反而言之，也就是说要处于有心位的情况，那么是加工用行你才能去成就未来的法，才会有所谓的未来修，才会有所谓的法前得。但是无想定本身因为成就的当下是处于无心的这种情况，所以不能有未来修，因此也就没有所谓的法前得。好，那么接着元辉的注释呢，就顺带提到论文本身，就是在这段论文本身一开始所提到的，若诸圣者修得第四禁律第十， 论文是定啦，论文是地是净律定，定时。那唯汝净律亦得去来无想定佛。好，接着圆辉大师就解释，解云：此问义者，如圣人初修得第四禅，那过去已失的净律，以及还有未来未起的净律，那已成习故，今时总得。那原因是说，已有心净律，通三世成就。这个已是代表原因的意思啦，因为有心净律呢，如果你今生初修成就的话呢，它能够通于三世，你不只成就今生，也成就过去，成习也成就未来将起的。所以这就是注脚三十三普光 所说的，圣者修得第四净律定时，必得无始过去未来诸有心定。那因为有心净律，你今生成就也通于成就过去跟未来。那么基本的主要的观念就是有部的三世十有法体恒存，以及刚才我们所提到的有所谓的四种修中的得修跟习修。好，那接着圆辉就进一步解释：此圣人唯如净律亦得成习过去无想定及未来未起无想定佛。那为什么会这样问呢？接着就说明了：以无想定属第四禅，那圣人修得第四禅时，既得过位有心净律，那过位无想，这边过位无想主要是指过位无想定，这边是指无想定，不是指无想一手。过位无想因亦有得，那故为此问也。好，意思就是说，因为无想定它的系数属于第四净律，如果今生你修得，今生某位圣者修得第四净律的话，他因为也成就过去还有未来的第四净律，那当然内文上是包含了所有的有心净律，就是初净律乃至于第四净律都成就。那么因为无想定它属于第四净律，所以会不会圣者他也成就了过位的无想定呢？那这个是提问者他的一个质疑。如果答案是会的话，那么就会有矛盾的。当然答案是愚亦不得，那圆辉就解释：于凡夫得第四禅亦不得去来无想定，何况圣人乎？原因是什么呢？再看到下一行论文讲到：彼虽成习与无心故，要待加行方便修得，故初得时为得一事。好，那圆辉解释：彼无想定于过去生虽成习，虽能成习，那以无心故，今时要需更修加行，那方可得。那无想定它本身比较特殊，所以因为是无心的缘故，你即使过去成就，你今生仍然要再次加工用行才能够让它现起。好，那故知凡夫修得第四净律未修无想定，尚且不可得成就过去还有未来的无想定。既然凡夫都不会成就，那圣者他本身就已经不会，就已经知道无想定的过失了，那当然就更不可能会去成就。好，那么以上呢就是针对无想定的具色论的说明。那最后我们依据的 大毗婆沙论卷152来做一个总复习，请看到同样注脚36刮胡山的地方，婆沙卷152的内文，此无想定谁所起耶？答：为一生起，由作出离想故，胜于有法无出离想。他的回答是说，只有一生外道才会修无想定，原因是因为他对于无想定认为是出离三界系缚的一种作意。圣者呢，对于这个有漏法，三界的有漏法，不会有这种出离想，不会认为有漏法是能够出离三界的，不会有这样的一种作意。好，接着第二个提问，起此定后有能入圣道佛？好，那么第一种回，第一个回答是有说不能，由此定是一生定故。好，那这个是有部的正义，但是也有义说，有说起此定后亦能入见道。好，那请看到讲义365页注释栏，平约，平约就是代表有部婆沙师的正义。平约应知前说者好，前说就是第一个有说，第一家的说法。那么这也如俱舍论所取的，起无想定即是今生退失，但是在受众之前必然会还复，所以是没办法入正性离身的。好，接着再问，此无想定为加行德，为离染德。加行德就是说你要加功用行，离染就是说如果你断除了某一界地的烦恼，就能够获得。好，那么婆沙的正义回答是加行德，无想定是加行德，那不是离染德。那为什么呢？离第三禁律染时不得故。那为什么会这样解释呢？因为无想定它是系属于什么？系属于第四禁律嘛。那么你要达到第四禁律，就必然要离下地第三禁律的烦恼。但是呢，不管是凡夫或者是圣者，即使你离第三禁律的烦恼，境界达到第四禁律的时候，也不会得到无想定。所以想要得到无想定，是必然要进一步的加功用行才能去获得，所以它是唯有加行德，而不是离染德。好，那接着婆沙论文就进一步解释，假使无想定若是离染德的话，这边是一种假设的可能，用一种假设的情况来去反证，若离染德者，甚离第三禁律染时亦应得，然则不应名一生定。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无想定可以是离染德的话，那么当圣者他断离了第三禁律的烦恼的时候，也应该要获得无想定。那这个时候就不会说无想定是为一生定的，就不符合了。所以代表既然无想定是一生定，所以代表圣者离第三禁律染是不会获得无想定，因此也就说明了无想定不是离染德，而是加行德。好，那接着说明此无想定亦得过去修未来业，这是解如刚才俱舍论探讨的是得一世这个段落。好，第一个有说，不然唯有心定可有此事，非于无心有得修意。这边的得修就是刚才 提到俱舍论分别智品所谓的四种修啦。好，那第一种菩萨的第一种说法是不行，第二种说法是说可以，就是第二个有说啦，说此定有未来修，有未来修。好，那么最后的菩萨的正义，请看到如是说者，如是说者的菩萨的正义是因如初说，也就是取第一个有说，那原因是已有心定可未来修，那此定无心无未来修意，那由此过去亦无得理。好，那如别谢脱律矣，此亦如是。好，那么所谓的如别谢脱律矣，就是说因为我们如果今生譬如说与居士来讲受了五戒，即使你是处于无心位的情况，你的律矣仍然成就，你不会因为你睡死了你就变成什么原本是有受五戒的，不会因为你睡死了或者是昏厥了你的律矣就丧失了，不会。所以为什么会举别谢脱律矣，因为别谢脱律矣在无心的时候它也是成就的。那么同样的无想定本身入无想定，你现世成就无想定也是处于无心位的情况，那这样的一种无心的情况能够成就无想定，同样的处于无心的情况也能够成就别谢脱律矣。所以大毗婆沙论还有刚才在讲义364页俱舍论会举别谢脱律矣来去作为一个同类似的例子上的说明的一种举证，主要是两者的情况在这一点是相近的。好，所以别谢脱律矣它没有未来修，那同样的无想定因为也是无心，所以也没有未来修。好，接着再看下一段问答，问题是此无想定有退转否，会不会退失呢？你今生成就了无想定会不会退失呢？好，那第一家的回答是说不会，那譬喻者说会。好，那么评阅是说应知前说者好，所谓的不会退失就是你今生得此定，那你受终的时候即使中间曾退失了，你受终必然还是会再升起，所以你必然不可退转。那譬喻者的说法是其中有一点很有趣，我们可以稍微来参考一下。譬喻者说持有退转以一切业皆可转故，那甚至以无间业来做说明，乃至无间业若欲甚缘亦有转意，那若无间业不可转者因无有能越第一有。这边的第一有是指非想非非想天，也就是我们一般称的有顶地，它的意思是说善业世间有漏善业最高的是第一有，是非想非非想天，既然可以修行圣道来出离的话，那么世间最恶的是无间业，那么也同样应该是可以出离的。所以他的意思是说如果罪恶的无间业不能去转变的话，那么同样的道理有漏最好的非想非想天呢也应该无法出离，那既然可以出离有顶地，那也必然无间业也是可以转变的，只是他的一种缘呢是要强而有力，非常强盛非常殊胜的。所以从譬喻者的看法，他认为一切业都是可以转的，没有所谓的决定业， 那当然这个是有部所不承认的，有部认为有定业跟不定业这样的一种区别。好，那么接着下一段问答，问曰：此无想定是为顺宪法受、顺次生受、为顺后次受，或者是为顺不定受？好，那四种业中前三种是定受业，那只是果报成熟的时间点不定，今生造业，今生果报成熟受果，这就是所谓的顺宪法，顺宪法受业。好，那如果今生受业，你第二生果报成熟，这个就称为顺次生受业。好，那如果今生造业，在第三生乃至于第三生之后果报才成熟，那么这个就称为顺后次受业。好，那如黑板上最左边所标显的。好，那所谓的顺不定受，就是今生造业，那果报不一定，果报不一定会受，也就是可能是比较轻的业。相关的内容在俱舍论的分别业品，到时候会做详尽的说明。哪些是定受？可能是你就于一种比较特殊对象所造的善或恶业，那这个是决定受的，那在论文都有详尽的说明。好，那么在此修得无想定，他无想一手呢是为顺身，为顺次生受，而不是顺宪法受。这边的标点请大家稍微改一下，答为顺身法受，后面的句号请改成逗号。那非顺宪法受等，后面的顿号请改成句号。在答的第一行前面两句话句号请改成逗号，为顺身法受逗号，非顺宪法受等句号。好，那接着就解释为什么不是顺宪法受。以于余处修此定矣，身无想天方于果故。意思就是说，比如说你可能在其他的处所修无想定之后，那么你才会升到无想天。那么因此呢，你不会当下你在无想天本身不可能修无想定，所以你必然是在其他可能欲界或者是其他的除了无想天之外其他的地方你修无想定。那等到你无想定成就之后，你要等宿世所感的当生的受结束，在下一生才能生无想天，所以绝对不会是今生修得无想定，今生就投生到无想天，不会有这种情况。好，那接着再解释为什么不是顺后次受呢？原因是因为无想定本身是猛力速于果故，所以它本身的性质是强而是很强盛的，而且呢，它是必然会很快速的招感果报，它不会等到隔世才招感果报，所以他说是猛力，而且是速于果，很快速的就会招感果。好，那为什么它不会是不定受呢？因为是不可退转故，这也就是上个问答所讲的，提问到说无想定有没有退，今生得那会不会永远退失，那么答案是不可退转，所以他今生得，那么他一定必然会成就，在寿终之前会成就。好，那最后一个问答就是修得无想定之后会在何处受一手果，受哪种一手果？回答就是在 无想天，那么会受五蕴的一手故。好，那以上是对于无想定的说明。我们休息十分钟，到8:20继续进行第二节课。